12月11日，中国统计局公布了最新一期的物价数据，其中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出现一定的反弹。11月份 CPI 同比上涨 0.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为2024年3月份以来最高。另一边，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下降 2.2%， 降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这是 PPI 自2022年10月以来的第38个月同比下跌，而环比则是上涨 0.1%， 涨幅与上月相同。对此，官方的评价是11月物价数据释放出积极信号， CPI 同比涨幅扩大，核心 CPI 持续稳定， PPI 环比连续回升，共同反映了居民消费持续恢复和内需温和回暖的态势。而反内卷政策推进，部分行业供需结构优化及季节性因素对价格企稳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对于普通公众或者不懂经济数据的人来说可能会产生误解，觉得物价开始出现反弹，内需是逐渐向好的。特别是 CPI， 从同比涨幅上看，上月是 0.2%，这个月是 0.7%， 看起来物价确实是在回暖，但实际上11月份 CPI 同比涨幅扩大其实是给人以呈现积极变化的幻觉，背后存在一些偶发或者不是很健康的结构性因素。而推动 CPI 走强的因素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去年基数偏低，去年整个11月份的基数就不是很高。第二个因素，统计部门在发布这数据的时候也专门做了解释，因为今年的天气原因，蔬菜价格涨得很高，所以导致 CPI 的上行。11月份，食品价格由上月下降的 2.9% 转为上涨 0.2%， 推动 CPI 同比涨幅比上个月扩大 0.6 个百分点。而食品中，鲜菜价格由上月负 7.3% 转涨至 14.5%， 边际贡献 CPI 同比上涨 0.5 个百分点。所以问题是，蔬菜为什么涨价这么猛？主要还是今年天气比较反常，春夏季长江流域高温干旱，华北黄淮又暴雨洪涝，冬天寒潮来得又早又凶，北方很多陆地蔬菜提早收场，大棚蔬菜遭冻害没接上，湖北云南等南方主产区又出现连续降雨，再加上跨区域调运的比例激增，物流冷链成本都变高，价格一下就窜上去。不过这种涨价是短期脉冲一波，天一晴，路一通，价格自然回落。那么推动 CPI 上行的第三个原因是什么？答案很简单，就是黄金价格。我们可以看到，居民消费七大类价格同比无涨一平一降，其中其他用品及服务大涨了 14.2%。 而这个分类的主要构成，除了美容美发、个人护理、宠物消费、保险以及殡葬服务等，黄金、铂金、贵金属饰品的价格变动也计入该分项。作为今年最强势的投资品种，11月黄金饰品类价格同比暴涨 58.4%， 是拉动数据的最大功臣。包括核心 CPI， 很多人说最近核心 CPI 走得很强，可什么叫核心 CPI 呢？就是扣掉食品和能源之后的物价叫做核心 CPI， 它有明显的走强。照理来讲，核心 CPI 走强证明实质性需求在复苏，但是核心 CPI 之所以走得强，主要还是因为大家在大量的买黄金首饰，所以这个也并不证明是需求的真正的复苏。因为黄金价格的飙升并非中国消费需求旺盛，而是全球地缘政治紧张、美元信用担忧推动的避险需求，再就是央行和机构大量增持黄金储备。11月份的物价数据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有双十一的存在，整个 CPI 还是如此之弱的话，可以预计即将发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可能还会继续走弱。再就是中国的 CPI 中，居住类价格采用的是成本法核算，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这种方法虽能平滑短期波动，却也导致对房价、房租变化的敏感度不足。前些年房地产市场繁荣期，房价大幅上涨基本就没有体现在 CPI 中，如今市场调整期，房价、房租持续下行，一样也未被 CPI 完全捕捉。这种核算方式掩盖了真实的物价下行压力，使数据对经济冷暖的反应存在明显偏差。如果说 CPI 还能靠黄金和菜价装点门面，那么 PPI 的下滑可以说是根本无法掩饰的痛了。从2022年10月至今， 中国 PPI 已经连续38个月同比负增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长的通缩周期。当 CPI 勉强站上 0.7%， PPI 却深陷 2.2% 的泥潭，两者之间有着接近3个百分点的剪刀差。有人可能会说，11月 PPI 环比有上涨 0.1%， 然而这点相对回升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上游的大宗商品、资源类的，最下游的工业产成品的价格还是在下降的，所以中间的工业制造业企业的收入和利润，特别是利润，还是大幅度缩减的。综合来看，仅凭11月0.7%的 CPI 增速，难以断言中国已远离通缩风险。仅从数字看，当前增速与2%的健康通胀目标也有显著差距。这一差距折射出内需不足、有效需求疲软等深层问题尚未根本解决，物价下行压力依然存在。接下来，我们再看美联储降息的消息。和市场预期一致，美联储降息了25个基点。这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三次降息，累计降息75个基点。这也是美联储自2024年9月启动本轮降息周期以来的第六次降息，共累计降息175个基点。但是在降息之前，市场其实是捏了一把汗的。华尔街最担心的并不是美联储不会降息，而是一种非常拧巴的状态——鹰派降息。什么叫鹰派降息呢？本来降息是放水，是刺激经济，这应该是个鸽派信号。但市场担心的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虽然手上下调了利率，但在嘴上却非常强硬。大家担心他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虽然我现在降了，但通胀依然很高，未来不仅没有降息空间，甚至如果控制不住，我还得加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给一个甜枣再打一巴掌，使得市场对于未来的预期会瞬间崩塌。毕竟，美联储是全球央行之母。鲍威尔的一句话能让全球几十万亿的资产瞬间重新定价。好在鲍威尔的表态比预想的要温和得多。首先，他的发言彻底打消了加息的恐慌。针对华尔街最担心的未来会不会加息的问题，鲍威尔回答得很干脆，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也没有考虑过加息这个问题。这句话一出，市场的底就被拖住了。其次，给出了通胀见顶的时间表。鲍威尔明确表示，目前美国的通货膨胀不排除在明年一季度就会见顶，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判断，因为美联储现在最怕的就是通胀反弹。如果官方认定明年一季度见顶，那就意味着明年二季度以后降息的空间会被彻底打开。第三，关于关税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川普政府今年加了很多关税，市场担心关税会推高商品价格，形成输入型通胀，导致美联储不敢降息。但鲍威尔表态说，目前来看，关税对通胀的影响是阶段性可控的。不过鲍威尔也补充道，如果没有关税，通胀早就回到2%了。所以这次美联储降息是一次温和的、超出预期的、甚至带有呵护性质的降息。另外，这次还有扩表的信号。在10月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明确提出会在12月1日停止缩表，但是没提扩表时间。而这次明确提了12月12日开启扩表模式，也超出了市场预期。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点阵图，美联储官员反对降息的投票更多了。其中一票是觉得降25个基点太少了，要降50个基点，而有5票认为本次就不该降息。接着看更重要的2026年分布，可以很明显的看出鸽派、鹰派、中间派呈分庭抗礼态势。这种分化程度意味着美联储官员似乎对经济基本面的判断分歧非常大。而点阵图显示，明年只降息一次，利率长期保持 3% 的水平。此前市场预期明年会降息2次以上，这个结果显然大幅度不及市场预期。总的来说，鸽派降息和扩表两个超预期的消息更利好美国本土，前者相当于给美国市场吃了颗定心丸，大家可以放心消费，企业可以放心投资；后者是美联储直接买美国的国债、企业债券，相当于把钱直接给到政府和企业手里，政府和企业拿到钱可以扩张投资。这两加起来相对于是帮美国本土的经济回血，所以对美国经济是一件好事。而明年降息不及预期这个消息，对全球已经预期美元开启降息大周期来说则更偏利空。 接下来，美联储继续降息的难点，一个在于通胀，另一个在于 AI。以前降息的逻辑很简单，降息使得企业借钱的成本降低，随后扩大投资，增加雇员，再拉动就业。但 AI 产业爆发后，这个链条似乎断了，或者说不再那么有效。现在企业借到便宜的钱，不是拿去招人，而是投入到 AI 里，最终替代人力。所以我们看到几个科技巨头虽然市值疯涨，但硅谷却掀起裁员潮。仅今年，微软、亚马逊、 Meta 等就裁员数万人。结果就是，本来想拉升就业的降息不仅没什么效果，甚至还可能推高了失业。这让美联储非常纠结，降息钱只会更多流向 AI 产业，却无法拯救就业率。但不降，市场恐怕就会撑不住。而明年的关键可能还得看川普。鲍威尔的任期2026年5月结束，而川普支持的哈塞特是目前呼声最高的下一任美联储主席候选人。哈塞特的看法和鲍威尔完全不一样，他明确表示美联储要更激进的降息。那通胀怎么办呢？这里就涉及到了川普的一个逻辑闭环。最近，川普在接受采访时给出了一个非常精明的说法。他说，如果你们觉得我家关税影响了通胀，导致美联储不能降息，那我把这部分关税降下来不就行了吗？这就是商人的思维。川普最近已经在炒作要降低对巴西、阿根廷的关税了。他的逻辑是自洽的，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经济，如果关税阻碍了降息，那我就牺牲一部分关税来换。这个表态非常重要，2026年是中期选举年，川普需要在控制好通胀的情况下完成一波经济刺激以赢得选票。这也是为什么他一边要求降息，一边在考虑降关税。这意味着明年上半年全球流动性的逻辑是顺的，2026年的市场环境应该会比今年好一些。不过美股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贵，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从估值和市值集中度来看，已经非常接近1998-1999年互联网泡沫时期的水平了。虽然有英伟达这样的业绩支撑，但想要继续上涨，必须要有新的故事可以讲。